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下午的查经。我们读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上一回读的是第16节一直到第22节，讲到了重点摆在主耶稣基督教训人，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所以我们上一回我们讲的这一段啊，我们等会也稍微复习一下。今天要继续讲，讲到第28节。我们从第16节开始读，读到第28节。我们先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6到第28节。来，请听我念。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第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开始。天父恩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恭敬在主的面前，一同来查考，一同来学习，都愿意在圣经底下，在真理圣灵的感动带领底下，我们成为圣经的学生，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一同受教。愿我们所需要的悟性，所需要属灵的智慧，都能够有主你厚厚的赐给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经上我们所应当学的这些功课，把每一位在各地的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上一回读啊，读第一章第16节到第22节啊，那边讲到主耶稣他开始出来传天国的福音，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讲，天国的福音所传扬的时候，所讲出来的第一个词汇啊，第一个吩咐，第一个命令就是悔改，要 repent， 要悔改。为什么？因为天上帝的国近了，天国近了，要悔改信福音。那么耶稣那时候他在马可福音里面给我们的看到的记录啊，他是呼召他的门徒，就是彼得、安德烈还有雅各、约翰。我们之前也讲到，那里面用到的这个词汇特别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什么？特别吸引我们注意的是立刻啊，随即啊，马上这一类的这个时间的副词片语啊，这里面所用到的是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舍了网。那么看到了之后，随即招呼他们，那么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这都是马上的意思，立刻的意思啊，回应主所给他们的呼召。那么主是呼召人的主。我们之前也稍微讲到了这个，我们要跟从主，回应主的呼召啊，主是呼召人跟从他的主，要叫这些人跟他生活在一起啊，他成为 他们的导师，要成为他们的主，要成为他们的领袖，带领，要把他们栽培造就了之后，有重大的任务要托付给他们，所以他们就跟从耶稣去了。等到了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地方在整个福音书里面，在特别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那个地区，他的事工啊，都集中在加百农，以加百农为中心向外扩展辐射出去。加百农是一个大的城市，大概在加利利海的那个西北角那个方向。他进了会堂，在安息日进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我们上次我们就把主要的查经的重点就摆在权柄，我们也盼望说我们讲到我们教导也能够像主耶稣一样，不像一般的文士，只是一般的文士做一个整理，做一个这个所谓的 informatic， 做一个资讯的传递啊，这种是一般像新闻报道的人，像上课的老师，他教这些资讯，教这些里面整理好的材料，所以里面感觉不出有什么样的权柄，有什么样的一种命令式的这个吩咐。主耶稣不同，主耶稣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我们就要问，那什么样的一个人，到底有权柄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教训人又如何成为一位有权柄的人？我们在听的时候，那我们也要问，我怎么听得出这个人教训人是有权柄的人啊？那个犹太百姓他们一听就听得出不同，因为他们有个对照。我想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很多时候可以有个对照，听某某人讲，诶，听另外一些人讲，那就很不一样了。因为一个是有权柄，另外一个呢，就像是一个文士在教导、在整理、传递这些信息而已。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权柄到底从哪里来？权柄从所讲的内容而来，从权柄呢，从讲道者的态度而来啊，讲的内容是不是真理？讲的内容是不是从上帝的道，从圣经里面上帝的道而来？讲的是不是照着圣经上面的吩咐，把上帝的启示，把上帝的话语好好的来传讲啊？是不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态度上面呢，是不是以顺从和敬畏的心智来传讲？是不是顺从圣灵的感动？是不是以敬畏的这个心，存着敬畏的心，我们来好好的来传讲？还有呢，讲的到底是不是要点啊？讲的如果不是重点啊，那就像是只是聊天一样了啊，讲一些次要的，讲一些不是真正核心的重点。那我们要问，我们所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在揣测、来揣摩主耶稣他的吩咐，很可能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的依据，就是登山宝训或者他回答的这些问题啊，你可以看得出他所讲的里面关乎到有关于生命的问题、生死的问题啊，关乎到罪啊、义啊、上帝的审判呢啊、赦罪啊、天国等等，这些讲到的这些都是重点的。人特别在当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听了他们没有办法回避的这些重要的问题啊，讲到了这些。那么另外呢，还有他讲的时候，他面对这些听众，他对这些听众的一个态度，他怎么关联，把自己与这些听众关联在一起。如果他没有出于一种爱，真正的一种关怀，那你很难感受得到这个人讲是带着有权柄的来讲。所以这里面有这好几方面的重点啊，有这好几方面的重点。那么我们来看啊，主耶稣讲到他这边讲，他说正像有权柄的人。我们想说，那当然了，主耶稣是主嘛，主所讲的他一定有一个权柄，就好像一个王或者是一个王子，我那个总理、一个总统、一个主席啊，一位部长，他来讲那很有权威的啊，因为他所讲的就带着有那个分量。但是即便是他的身份如此， 他如果乱讲了也不能够的啊，他如果乱讲的话不可以，不能够让人听的人感受得出来有权柄，可能就认为是任性蛮横啊，可能是这个摆自己的架子那种之类的，那就让听的人感受不出有什么样的权柄。我们来看主耶稣他自己给我们的榜样，圣经上面多次强调啊，主耶稣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但是他说他所做的不是来做自己的事情，他做要做成父上帝的功，他来他也不是要求自己的荣耀啊，他是为了要荣耀主，他所讲的不是讲他自己要他自己心里面所要讲，他讲的是天父上帝那打发他来的，那差派他来的所吩咐他要他讲的内容给他的命令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他自己就给了门徒，也给了我们那些历史历代的跟随主的门徒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讲到像有权柄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为了他自己来，不是为了求他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了好像要讨好人啊，不是为了要他自己的这种啊，在这种众人的观念里面他的分量，他在意的是他是不是把父上帝所托付他的，要他所传讲的好好的来传讲，要他所做的造实的他好好的来做，而且他讲他是真正出于是对百姓们的爱，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做一个有权柄的人，就从你的态度，就从你讲到的人他所讲的内容，讲到的人他的存心怎么样，讲到的人如何跟听他讲到的这些听众啊如何关联起来。好像有人这样分享说，假如你把你的听众看得太低了，那可能你讲起来你就随随便便敷衍一下，好像认为他们的程度低，没办法领受太深的东西啊，就讲一些浅的，讲一些简单的，好像你这么讲一小段就打发了，这样就不好了。你一定要把你听的这些听众里面看成是这些人都是很有分量，都是为了要来听，要渴慕真理。你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很诚恳的一个态度，爱你的群众，从这个做出发点来讲。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来讲今天要讲的这一段，从第23节开始一直到第28节，这一是一小段而已哈，这里面这一小段讲到什么？讲到在会堂里面所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第23节里面讲的是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啊，这里面这个圣经里面的笔法很有意思啊，以前我们读我们都没有注意，后来听讲到引出来，好像那个纪志文啊，纪老牧师，据说他读经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事情。他提到什么事呢？他提到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人，他讲到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被巫鬼附着的，所以他不是直接讲有一个瞎了眼的人，他也不是直接讲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其实你如果这样讲呢，也没有太大的错误，但是他这样讲呢，可以看得出来是他是对每一个你的对象，每一个都是一个人，一个上帝所造的，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有他所赋予在创造的时候所赋予的这个尊贵荣耀，所以我们就是要看你在传讲，你在面对，你是面对每一个人呢，还是什么样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那这里面他讲到说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啊，单单这一句啊，在会堂里面出现了这么一个人，有的时候就让我们感到有点要吃惊，感到跟我们的原先有的这个观念呢会有点稍微有点出入了。我们总以为教堂里面，教堂呢这是上帝的殿，是圣洁圣殿圣地，一个神圣的殿堂。那么犹太人的会堂
犹太人的会堂其实是从他们被掳的那个时候发展出来的，因为以前他们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会堂，他们有他们的聚会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没有像现在所谓的 synagogue 那个会堂，因为他们被掳了之后啊，到了这个巴比伦，到了这个波斯那个地方，散居在各地，怎么样彼此能够联系啊，维系这个社群，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慢慢形成这个会堂。以后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到现在那各地都有所谓的会堂啊，就他们的聚会的地方，他们守安息日的地方啊，他们安息日会到那边，大家也一起有聚会，平常也是变成一个整个的一个联系的中心活动的一个中心点。那我们的平常的观念总想啊，会堂啊、教堂啊，都是神圣的殿堂，怎么会有污鬼附着的人出现在其中呢？啊，到那边去的都是来做礼拜的，到那边去守安息日，要去敬拜上帝的啊，要去听，要宣讲摩西的律法，讲上帝的道，怎么会有被污鬼、被邪灵附着的人也出在那边啊？所以这个里面可以等于说是，如果我们以前有那样的一种观念，认为那种地方不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我们可以修正一下啊。其实邪灵附身的人啊，什么地方都可能出现。在聚会的厅堂也可能出现。其实严格来说，现在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被邪灵影响的，好像这时代的精神其实就是邪灵，这个污鬼或者是撒旦啊，这种装作像是光明的天使那样子，这个世界的神，他在那边摆布，他在那边糊弄，在那边影响掌控很多人的思维了，很多人的头脑了，整个时尚的这个追求的那个重心呢，他就把这些东西，把人的头脑都给掳过去了，把人的心呢，把人的心思意念都给带偏了，带走了啊。所以被污鬼附着的在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很多，还是有，不是很多，但是在这整个时代的精神被邪灵影响着的，这个是多的不得了的啊！好像新世纪运动 New Age Movement 啊，像这一类的，好像很多的这种 Cult 这种所谓的邪教里面，其实背后都是一个灵，都是一个这个污鬼的邪灵，撒旦的差役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他在那边迷惑普天下，在那边影响着这整个世代。那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呢，主耶稣在会堂里面，甚至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都也在群众当中，也面对着主耶稣，这个是让我们感到很诧异的哈。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被污鬼附着的人到主耶稣跟前，主耶稣使他能够恢复过来，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怎么讲呢？就是把污鬼给赶逐出去了啊。那么这个污鬼呢，与主耶稣有这么样一个这个交谈的一个记录，这个是让我们啊，今天我们要留意的。污鬼附着的，你看啊，主耶稣所到的地方，甚至跟门徒们相处有一段的日子，即便是如此，门徒们对主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猜疑啊，他们也信，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很多对不太了解，不能够真正把握掌握住到底他们所跟从的这一位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从哪里来，他什么样的权柄，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完全全能够好像知道掌握。那这里面只讲到说这个被污鬼附着啊，那反而是被邪灵被污鬼附着的这个人，他一面对主耶稣就喊叫出，把主耶稣的身份给辨认出来了啊，这是圣经里面多次给我们这样的例子。这边是一个，这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有好多地方，好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九节那边也提到了，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七节也提到，当被污鬼附着的人迎接面对主耶稣的时候， 他们喊出主耶稣的身份。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还有呢，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例子。使徒行传里面至少提到了两个例子是有关于这个被邪灵附身的，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七节，另外一个也可以引来参考的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时候是在以弗所，保罗，使徒保罗在以弗所啊，十三到十六节。使徒行传十六章那是在腓立比啊，十六章十七节，大家把这个经文记下来，有空的时候可以翻阅对照，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有好几处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当邪灵一个人被邪灵附身，他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反而在从灵界的这个层面认出主耶稣他真正的身份。所以他这里面讲到了一个被邪灵附着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被邪灵附着的跟我们这边也稍微借着这个机会，我们稍微来谈一下，我们也要谈到说到底邪灵附身的是跟我们所谓的精神的这个的症状有些什么样的分区别。我们有谈到，等会我们会稍微谈到有所谓怎么样赶鬼的事情虽然现在所见的不多，但是还是有的。好，我们这边来看，这里是鬼附着的人呢，我们如果根据唐牧师他在讲道里面他所讲到的一些情形，就是我们一个人有思维啊，有我们的这个悟性，有我们的这个思辨的功能。另外一个是讲到意志，讲到我们的定力的意志。另外一个是讲到我们的感情。所以一个正常的人应当是什么？应当是思辨的功能的，他能够分辨的，他能够推敲，他能够分析，他能够归纳，这个思辨的功夫是正常的。或者他的意志力，他不会受到一种好像完全在一种被压抑被动的这种情况底下，自己没有一个自主的一个分析一个判断，一个自主性，这也不对的啊。一个正常的人感情上面也能够很顺当的这个发出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假如被邪灵附身的，多半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三方面的现象，就是我们的这个理性呢，我们没有办法了，理性呢就发挥不了这种，他没有，通常被鬼附着的人，按照圣经上面来看呢，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好正常的来运用我们的思维的，他就他不能，他很难来分析，他也没有办法来做一些判断啊，就是他好像丧失了这方面的这种观能，原来我们都应当有的啊，来推敲的啦，来辨认的，来辨识这方面都没有了，这是理智上面的事情啊，变成模模糊糊。那么意志呢，就变成一个被动的情况，被邪灵附身了。我们知道，这个被邪灵附身的人，他们之间好像有对话，他可以跟外界有些联系，但是多半都是邪灵透过那个人的口所表达出来，就好像我们这边所记的啊，这个人不是这个人讲，而是住在他里面、附着在他里面的那个巫鬼，用着他的口讲出来。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啊，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所以意志啊，基本上就变成一种被动了。那么这个感情呢？感情上面也很可能是完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自我有自我的控制，很可能就是一种歇斯底里型的，一种沸腾型。像现在有很多讲的那种极端灵恩的现象，那种倒地不起的，在那边啊，这个好像抽搐的，这个痉挛的，在那边这个声嘶力竭，在那边乱喊的啊，在地上打滚，像这些东西都是很典型的，是受到某种灵的影响。那个灵不是真正的圣灵，真正的圣灵是应该让我们的悟性更加开通了。让我们更能够明白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这个引导感动，所以我们更能够喜爱上帝的话语，更能够愿意顺从上帝在我们心里面所给我们的感动啊，所给我们的吩咐啊，我们所领受的成为我们自己真正的帮助，完全不是像是邪灵影响、邪灵附身那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稍微来了解这个鬼附身的这样的情况。所以鬼附身的的确确会影响了被附着的那个人， 的某些官能。圣经上面也提到，很可能变成聋了，变成哑了，变成瘫了，瘸的都可能有的啊。因为在不同的例子里面呢，都提到了，讲到了说，因为被鬼附，他就又聋又哑。其实在马可福音呢，我们所要看的那个马可福音，大概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吧。第五章里面就好像提到这样一个例子。第五章啊，那不是第五章，那个是讲到在格拉森的那个故事，那是在马太福音吧。马太福音大概是在马太福音我来看一下，是第八章呢还是第十二章？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边讲到说，有一个被鬼附着的，又瞎又哑，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二十二节，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所以言下之意，好像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也影响到他这些感官的这种功能啊。那这些都可能在鬼附的情况的身上啊，被鬼附着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得到、观察到的现象。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他一般的这种思维的功能都丧失了，很难去分析、推敲去辨别。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反而他们能够辨认，能够分辨主耶稣的这个身份，这是让我们感到很诧异的啊！就是有好多处的例子都提到，讲到说他们能够认出耶稣是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圣者，是神的儿子等等啊！这个例子蛮多的啊，在圣经里面，就是我刚刚所读的那几处的经文啊，讲到那个马太福音第八章呢二十九节，马可福音就是我们这边的第一章二十四节，第五章第七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一节，第八章二十八节，还有就是使徒行传十六跟十九那两处，我们可以对照参考的，不是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使徒们的身上啊。这些所谓邪灵附身的这个使女，她能够认出这些是至高上帝的使者啊，来传讲啊使人得救有关于生命的道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是让我们感到诧异的，这些邪灵他们能够真正分辨得出，从灵界的这个层面，他们能够分辨得出主耶稣的身份。好，那我们这边也要问啊，被灵附身与精神的官能的这个异常有些什么样的区分？因为很多啊，特别是18世纪、19世纪这个所谓的理性主义的时代，启蒙时代之后，理性主义啊，讲以后进到了所谓的科学主义，都以为其实福音书的作者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只是把精神性的官能的异常，这种精神病，把它归诸于是被鬼附。其实不然，这方面当然有一些参考书，好像这个鬼附与精神病，那个叫做那个 Koch，啊，是 Koch， 有这样一本书，这本书也相当旧了啊，大概有半个世纪左右的了，也有中文翻译。他的书名就叫做鬼附与精神病，鬼附与精神异常，是一个德国人，他自己的这个论文呢，专就是写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来分辨。因为很多人在那个时候都认为，其实被鬼附是因为那个时代分辨不清楚，把精神的异常呢，精神病方面的这个病患呢，当成是被鬼附。那么圣经上面是这样子提的吗？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有些什么样的蛛丝马迹，帮助我们来辨别，是不是当时代主耶稣，是不是当时代这些使徒们，写福音书的作者们，他们因为那个时代科学不昌明，那个时代医学不进步，所以他们就把它混在一起啊？其实不是的。我们这边特别要提的是，你注意看，圣经上面有好福音书。有好多地方都提到什么呢？提到生病的人，或者是癫痫的人， 或者是被鬼附的，他通通把摆在同样的经文里面一起列出来。言下之意，这些作者，福音书的作者在写的时候，他是把它分出来的，他不是把它混杂在一起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看什么样的例子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好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他那边怎么讲啊？讲到说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啊，我们从二十三节那边来看啊，二十三就是第四章的最后这三句话，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这是一个例子，其实不止这个地方啊，还有别的地方啊，还有别的地方也是这样讲，就是把所有通通都合在一起啊，他并不是把它整个混杂在一起的啊。好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六节那边啊，第十六我也念给大家听，做一个参考的经文。他那边也讲到耶稣在晚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刚医好了彼得的岳母，彼得岳母害热病躺着，那么耶稣医好了他。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所以他把这两件事情是分开来讲的，所以他并不是把它全部混杂在一起的。那其实别的地方也一样提到的，就好像我们所读的这个马可福音呢，我们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的那个结尾的地方，第一章的三十四节的地方啊，第一章三十四节那边也提到，其实大概就是指的我们刚刚所引用的马太福音里面的经文相对应的啊，他那时候他提到说。第三十四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这两个是把它分别出来。那还有福音书里面还有别的经文，好像路加福音也有，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十到第四十一等等，我留给大家自己去查去参考了。所以这里面可以让我们知道，在当时代福音书的作者他并不会说因为好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这个久远之前的年代啊，因为这个科学不昌明啊，医学不进步啊，所以把它通通混杂在一起，不是的啊。所以被鬼附与精神病的观念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出来，鬼附啊，鬼这个邪灵是从外面进入到一个人的身上，就辖制住这个人，被赶的把赶出去是把那个邪灵把它赶出去了，跟病呢医好病洁净了等等，这个完全不同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要提的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被鬼附着可能也有其他的病随着来，不一定，但当然我们不能够反过来说啊，那个瞎的聋的啊或者什么那是被鬼附，这也是这一个时代的另外一种的极端。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差不多20年前，20年不到，大概差不多18、10，在新加坡也受外面传进来的影响，特别是第三波的，特别是林恩派里面的一些讲法，认为人所有的这个身体不适啊，都是鬼附啊，你有些什么样的不对劲，那都是因为邪灵的关系，不一定邪灵附着在你身上，是因为邪灵搅扰你啊，所以呢。都要起来驱魔来赶鬼啊！有一阵子很流行这种东西的，大概差不多在94到96年这段期间，在新加坡我们就听说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很多的那个这些堂会里面，他们就强调来传讲这一类的事情
啊，就讲说，哎呀，这个教会好像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事情不顺利？为什么有生病的？为什么有这个亡故的？怎么等等之类的啊？他们就来说，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堂会的这个屋顶上面有邪灵附着的啊，所以要来驱魔，或者是人身体，或者人的事业、人的工作不顺利啊，家庭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这种不和睦，那是因为邪灵的搅扰。来，这个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无形中我们把自己该负的责任，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自己要攻克己身的这些事情呢，通通用一个很便宜的东西，一个很 cheap 的一种理由啊，推脱掉了。哦，这是邪灵的搅扰，是因为这个污鬼邪灵在那边啊带来的影响，以至于都不检讨自己，很可能是自己的罪的问题，隐而未现的罪，或者是自己的意念上面的这种邪情私欲啊，从来不从这一个方面来啊，动不动就是讲这个驱魔邪灵，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通通变成一个借口，通通混杂在一起。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么这个有关于赶鬼的事情啊，赶鬼的事情。驱魔赶鬼啊，这些都在电影里面也曾经演过的啊。讲到这个好像所谓的这个大法师啊，这个什么之类的啊，我不晓得在国内地啊，在新加坡这边怎么翻译这个 sources， 他把翻译成不要用什么样的翻译啊。好，我们现在来谈赶鬼的事情。那么圣经上面给我们看的这个赶鬼的事啊，都是什么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且是权柄，是能力。所以圣经上面提到很多很多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啊，属灵的恩赐，里面也有所谓的分辨诸灵的恩赐，有行神迹的恩赐，有信心的恩赐等等，有医病的恩赐，但是没有提有赶鬼的恩赐啊。这里面表明说啊，这不是恩赐的问题，这里面表明是能力的问题，是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他当然他没有说我奉我主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的这个名字，因为他就是主。但是对门徒们来讲呢，门徒们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啊。我们可以看圣经上面也有这样的例子，什么样的例子呢？我们譬如说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打发那个七十个人，打发门徒，也打发七十个人出去啊，他们出去两个两个出去，去到各个乡镇，到各个村落传福音，而且让他们有这个实习的机会来操练。他们回来之后啊，你看第十七节，这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也提到了，我就是举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的一个例证，做一个参考。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你们呢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这是讲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圣经上面我们知道了，在新约时代就告诉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为人施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传讲传道啊，来传，也我们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行异能，来赶鬼啊。我们来看这两个例子，这就是我刚刚才提到过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是发生在腓立比，发生在保罗身上的那个例子啊。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从第十六节开始读起，第十六节读到第十八节。第十六到第十八，那个时候路加已经加入了保罗的团队了啊，在保罗的这个水信的人当中，所以他的那个人称代名词啊，就改成是我们了，改成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他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然后你看，被巫鬼所附着的那个使女，他都能够认出，他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的是他能够认出主耶稣的身份来，能够真正喊得出主耶稣他的真实的身份啊，不单单从肉身来认主耶稣，他直接从主耶稣在灵界里面他真正有的那个应当有的身份地位喊出来。这边呢是主耶稣的跟随者，主耶稣所差派这个使徒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啊，是使徒保罗赶鬼，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那个人身上出来。所以赶鬼是权柄，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的那一段经文，还有这个第十六章这边是带着有权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行使这个权柄啊。当然讲到这个被鬼附的赶鬼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可以谈的了啊。那我们另外参考一个例子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在那边虽然没有讲到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或者是什么的啊，但是你看啊，那他那边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啊，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啊，第十九章第十三节，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在以弗所啊，在小亚细亚的西边的那个省，小亚细亚省的省会，以弗所这个大城市。他说那个时候啊，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像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怎么回答呢？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就做一个参考。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啊，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这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大大的这个影响了当地的这个居民百姓。所以这里面都是有关于邪灵附身呢，这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发生的一些插曲。那我们这边要提的是怎么来赶鬼，就是要靠着权柄。靠什么权柄？靠主耶稣基督所赋予给我们的权柄，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以后约翰写约翰一书，他也给了我们一个分辨的一个准则。怎么分辨呢？什么是谬妄的灵？什么是真理的灵？凡灵我们不可以都信的，并不是说有人自称是奉了什么灵来讲的什么东西，我们就一概都接受了，不是的啊。我们一定要有所分辨。在那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认主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换句话讲，认识主耶稣是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到世上来，那这个是出自上帝的灵，不是那谬妄的灵，不是出于那恶者的灵。所以这些都成为我们在分辨的上面我们所需要依靠的准则，我们在赶鬼的时候我们所需要我们需要的这个权柄。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现时代，特别其实赶鬼的事情呢，不单单是我们现在会在谈，好像现在的电影，其实这些电影里面中古世纪就发展出很多的所谓的驱魔术，驱魔的那个法术啊，这个天主教有这样有这些东西，他们有他们的手册啊，有他们的这个的程序啊。那我不是来介绍他们的东西啊，因为中古世纪发展出来的很多啊，就是加上了什么？加上了譬如说所谓的圣品，那个品啊，不是就是东西的意思啊，有那个 譬如说十字架啊，你看有很多电影里面演的就是这个神父啦，或者是什么这个神职人员拿着的是十字架啊，或者拿圣经啊，认为这些都是圣物了啊。那也有的就是拿所谓的圣水，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圣水啊，他们望弥撒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名堂的啊，用这些东西来所谓的驱魔，这个是慢慢慢慢发展出来的。在教初期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是讲到第三世纪的上半叶，那个时代有一位很出名的教父叫做 Origen 啊，俄利金 Origen， 他那时候就主张，在他的著作里面就写下来说怎么赶鬼呢，他提到了两样，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殉道者的名啊，所以表示说那个时代就有人谈论到这样的这些事情，而他所讲到的是除了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之外呢，他还提到了说是要奉殉道者的名啊，那以后历史历代慢慢累积下来所发展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天主教的驱魔术了等等的啊，其实没有不需要靠这种东西，是真正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与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宝会师圣灵有应许，我们领受的就是那从上头来所应许的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圣灵使我们能够胜过那二者，我们向着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啊，在我们里面的，圣经上面是这样讲，在我们里面呢，比在世界上的要来得大啊。这个经文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来看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五章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那边就提到了啊，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一位使徒约翰，老长老约翰，他说啊，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这他们指的是谁啊？就是那些不认耶稣那种邪灵，那种谬妄的灵啊，不认耶稣啊，不出于上帝，敌基督者的灵。那我们是胜过他们的，我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啊！他们是属世界的，我们是属上帝的等等。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像这样的信心呢，要建立起来，而我们这样的信心是有确切的圣经上的话语做根据的啊，所以我们并不是好像用心理的这种作用来说服自己啊，我们自我陶醉一下，自我这个麻醉一下啊，自我这个催眠一下，不是的，我们有确切的经文做依据，所以我们是属上帝的，那我们已经胜了他们。为什么？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你说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呢？在我们里面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也因着信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是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的保罗用到的词汇，也是约翰写约翰一书他写到的经文。我们你就翻到这个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这个结尾那边也提到了，那边就提到讲到什么呢？我们来看，我们从第二十三节来看啊，从第二十三节，第三章第二十三，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四章第四节前面一点，讲到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他赐给我们圣灵，所以我们知道啊， 上帝把灵赐给我们，把圣灵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再翻过来看第四章第十三节，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经文呢。它里面等于说是使徒约翰他写他的这封书信，有好多句子是重叠对照的，是对偶的，是那个配偶，是成双成对来提醒我们啊。第十三节，第四章第十三节说，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宝贵、很重要的。我们再过来看呢，第五章啊，第五章讲到说胜过世界。来看第五章第四节啊，第五章第四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所以这些话都是成为啊，我们有这个得胜的确据的这种的根据啊。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赶鬼的事情，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知道一些分辨的准则。那我们也知道这是权柄，我们是因着有这样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能够胜过啊。这里面也我们刚刚所引用的这些经文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确实的了解知道有这样的权柄在。所以不是靠着那些身外的那些什么符咒之类的东西啊，或者圣经呢，或者十字架的那种符号了，或者所谓的圣水了，不是的啊，不是。那你说圣经上面好像也提到过，诶，提到过有某些类似这样的情形呢，有两处。一处在哪里？一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说保罗在以弗所传道啊，影响了整个地区的人，到一个地步啊，上帝的能力就随着他显明出来了，能够医病啊，能够赶鬼，有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甚至到一个地步啊，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所以这个是一种特例，这个不是一种常例啊。认为说哦，那我们都要去找，就是中古世纪也一直影响所及，他们一直想要去找那个所谓的圣品等地的人，圣徒。他们所用过的东西啊，或者是圣地，他们所能够收集到的啊，好像那个所谓的耶稣这个喝的那个杯啊 ，Holy Grail 啊，或者是钉耶稣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碎片，木头的碎片钉子了，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啊，或者是某些圣徒的骷髅，他的这个残余下来的这个骨骼啊，都变成所谓他们的relic， 他们的那个圣品，那个物品啊，带着他们以为带着有神圣的这种功用。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从这里面，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这种里面啊，他们把它附会引申出来，以为靠着这个有这个帮助，靠着好像这边所讲到保罗身上的手巾啊、围裙之类的都可以啊，都可以来。但是那个是，这个不是一个常态，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我们需要来照着来学的那样的一个例子，没有的啊。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也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啊。第五章在第十二节那边开始，第十二到第十六节啊，那边也提到了一个很类似的例子，讲到什么呢？他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接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 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等等。所以这里面也看出来好像那个时候百姓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俗称的善男信女，这些人他们的观念呢，难免会有一些穿着附会，有一些这种所想的当然耳的那种啊、连带联想，以为呢好像彼得过来了，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有这种神奇的效果等等。其实不必，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真正我们需要的，我们要知道，第一个我们有这个依据，知道说在我们里面的胜过他们，胜过那在世界上，啊，知道我们是胜了这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信耶稣是上帝的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知道我们主吩咐把他的名赐给我，我们能够奉他的名来传道，奉他的名来赶鬼啊！所以这是有关乎权柄的事情。好，那我要把今天所讲的这一小段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讲到一个被鬼附着的这个例子啊，来谈。我们还要再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再看两个小小的这个例子啊，两个小小相关联的啊，并不是很重要，特别重要。但是我们既然读了，我们就把这一段里面大概能够拿出来谈的，我们通通都把它做一些交代。它里面提到什么呢？说这个乌鬼认出耶稣来，喊叫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这里面有两个我要来这个附带提的，一个就是他称耶稣称拿撒勒人耶稣，第二个他用的人称代名词呢，他其实用了两个，一个是用我们，另外一个说我知道你是谁。那我们先讲拿撒勒人耶稣啊，他讲的拿撒勒人耶稣啊，我想他所指的意思就是耶稣是生长在拿撒勒，他的家在拿撒勒，他从那边过来的，在加利利这一带啊，在那边传道。我想他的意思啊，这个被乌鬼附着的人那样喊叫，就是这个意思。拿撒勒人耶稣也变成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特别在犹太人当中呢，因为他们习惯了称拿撒勒人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用到几次，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出现过几次啊。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很多人想说，哎，他是拿撒勒那边来的，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还有什么先知吗？加利利还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吗？等等啊。所以那时候在那种上下文里面所讲到的拿撒勒人耶稣啊，多多少少带着有一种轻视的这个轻蔑的那种口吻讲的啊，拿撒勒人耶稣，好像那个拿但业，拿但业他就说啊，拿撒勒人，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那种意思，在那个犹太人当中彼此互问呢，也提到啊，好像那个法利赛人在公会里面，他们就驳斥说拿撒勒加利利还能出什么好？所以那些用到这样的词汇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带着有轻蔑。带着那种不以为然的不屑的那种口吻，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倒是出现了几次用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啊，有好多次啊。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在第三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十节，第六章第十四节，第十章第三十八节，在彼得的讲道里面啊，第二十二章第八节，这是保罗的分述啊，还有第二十六章第九节，这里面都用到了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啊。这里面，因为在啊，特别在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所熟悉、他们所提到耶稣这个人物，多半他们就是从拿撒勒，从那个地方来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那个称谓基本上所指的就是指那个耶稣。我们所谈论的耶稣是哪一位呢？是在拿撒勒，从拿撒勒来的那个耶稣。 因为耶稣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约书亚 Joshua， 就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流行的名字的啊，并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其实现在还也有人用很多很类似耶稣的这种名称啊，在拉丁世界里面其实很多的啊。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要留意的一个例子啊，在一处的经文是连主耶稣自己他也用拿撒勒人耶稣来称呼他自己啊，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8节啊，保罗的这个再一次重复的来引述他蒙恩得救的那个经过，他就讲到他怎么样在大马士要往大马士的路上所经历的那一件事情，他里面就提到了耶稣啊，他问在那个大光中向他显现的那位主啊，你是谁？他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他也用这样的一个称谓称他自己的啊，这是附带要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说啊，我们如果读到那个马可福音里面的记录，讲到说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等等，言下之意好像是这个人被群鬼，被一群的鬼啊附着的啊，其实可能不是，可能就是被一个邪灵，被一位巫鬼附着的，而这个巫鬼在耶稣的跟前呢，等于说是现了原形，他就讲到，他提到的是讲到说他跟他同类的，就是讲到所有的这些巫鬼，撒旦的差役啊，这一些在撒旦底下的这一些巫鬼邪灵啊，他是指泛指这些人，就好像我们在跟人交谈的时候讲到我们讲到跟你同一个地区的人，同一国的人，同一族的人，有时候我们就直接，虽然只有我们一个人，我们也会用我们啊。那么他底下讲到他说我知道你是谁，那这里面他就表明说他是一位巫鬼啊，是在这个人的身上是一位巫鬼附着的。那么他用我们只不过是做一个概括性总括性的，把他所有跟他同类的统统概括在一起。好，那我们今天这边要就讲到这里。讲到这里呢，我们最后一节第28节就是提到耶稣所带来的那一阵旋风，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像这样的经文呢，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次数也相当啊，不一定是同样的，不一定是同样的，但是呢，很类似的，对的意思都有啊，就是因为他的名声传开来了啊，所以到他所到之处呢，各地的人都他们的这个需要医治的了。病人被鬼附的等等，通通都蜂拥而来啊，找到耶稣啊，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同样一章第37节那边，36、37那边就讲到说啊，很多人来，耶稣去晨更的时候，到天还未亮，他就已经出去到旷野地方去祷告。那彼得和他的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他。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了，因为他的名声传播出去了，就大家都蜂拥而来。但是耶稣怎么对他们讲呢？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查经 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我们就再继续接着讲。先做一个结束祷告，之后我们再有一些分享或者是提问题，之后我们也来谈一谈江林弟兄他谈到的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在18世纪中叶在18世纪的大概差不多1840年到50年当中，他所传讲的一篇信息，就是罪人在这个上帝的这个愤怒上帝的手中的那一篇道，其实是带来整个新英格兰的大复兴的 的一篇信息啊。我们等会儿我们来谈那篇的这个信息，谈到有关于上帝的预定呢，关于我们传福音到底是预定论、恩典论啊，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传啊？是像是加尔文中的这种态度来传，还是那个阿米纽斯的那个立场态度来传福音？好，我们等会儿我们再来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刚刚这一段时间，我们所读的今天的篇幅里面的内容虽然短，但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把主耶稣感恩鬼，主耶稣啊，他有权柄的这个事情，我们在做了一些复习，做一些交代。我们也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住在我们里面是胜过，是比那在这世界上的更大，是胜过那一些不从上帝出来敌基督者的灵，因为你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你在我们里面，而且有确切的经文告诉我们，那胜过这世界就是那些有信心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在其中，你也把你的名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着主你自己的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来传道，能够来行义能，能够来赶鬼，这是你所赋予给我们的权柄。但是主，我们也要记得你提醒当年的门徒们，不要因为鬼听了我们的话而欢喜，真正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是我们的名字在天上记录在生命册。我们也为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各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主你自己的同在，引导着我们，陪伴着我们，带给我们能够有安慰有依靠，也带给我们坚固，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